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四。
请听文章，题目是《好医生坚守信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纯真。我是一名医生，在法轮大法中已经修炼21年了。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努力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修炼自己。修炼后，我的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成为一名受病人信任的好医生。第一部分，做好医生，不拿红包和回扣。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大陆，医疗行业腐败成风，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司空见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尊要求弟子要放下私心，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所以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收受病人红包，不拿药品回扣。可是在道德下滑的今天，病人不相信还有不收红包的医生，对不收红包的医生反而不信任，不放心，怕医生不认真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担心不能细心做手术，结果是拿红包正常，不拿红包反而不正常，让人叹息，是非都颠倒了。一次我给一位病人做手术，家属执意要给红包，并说你不收，我们对你的手术不放心。为了打消家属的顾虑，我暂且将红包收下。手术顺利结束后，在病人出院前，我将红包还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们修真善人，希望他们能尊重我的信仰。病人夫妇把红包收回了，非常感动地说，我们从没遇到像您这样一心为病人的医生。凡是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如此处理，时间长了，赢得了病人的信任。我也从不拿药品回扣，有些药商不放心，怕我不用他们的药。一次，一个药商提着贵重的礼品来到我家，非要把礼品放在我家门口，让我收下，并说，药品回扣不拿白不拿。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要回扣和礼品。如果你的药效果好，遇到合适的病人，我会用你们的药，请放心。后来这位药商果真看到我不拿回扣，照样用他的药。就这样，我与药商之间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后来药商们之间都在议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拿回扣的特殊医生，所以他们很尊重我。我的同事也都知道我修大法不拿回扣和红包，都很佩服我，但是说我们做不到。在当今社会，相信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医生才能做到不收红包，不拿回扣。师尊说，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 见转法轮。在工作中，我就这样努力地遵照师尊的话去做。第二部分，医德提高，身心健康，医术提升。随着我修炼大法，道德水平不断地提高，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困扰我多年的顽疾便秘不治而愈，走路一身轻，每天精力充沛，经常是值夜班了，第二天还要看门诊，也不觉得累，连年轻医生都赶不上我。1997年，我到青海帮助对口医院工作半年，在高原环境下，许多同去的医生都出现高原反应，头痛、失眠，我却什么反应都没有。与我同去的医生都见证了修大法的超常。由于我在工作中看待名利，处处为别人着想，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诊治水平，抢救病人的成功率和处理疑难病的能力很高。慕名而来的同行介绍转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半天的门诊我经常要看到下午2点以后才能下班，病人远道而来非常辛苦，我也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不限号，自己晚点下班也没关系。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医疗行业内变得小有名气。妹妹在国外生活，在网上看到了我的信息，告诉我说，你在网上是很有名的专家，病人对你的评价特别高，口碑特别好。而这些我都不知道，也不看重，只是每天认认真真对待我的工作和我的病人。师父讲，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见精进要旨，证实。我知道，这是我修炼大法提升医德后，师尊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第三部分，迫害中坚守信仰和良知。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诬陷和残酷打压，我家也遭受了迫害。丈夫是当地练功点的辅导员，被视为重点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被暴力洗脑，甚至被非法劳教。我也被单位隔离审查，并且3天2头被找去谈话、恐吓、威胁。我的家也多次被非法搜查和抄家。平时上班出门就有人盯梢跟踪，家里的电话也被单位强制限制使用。在这样的压力和环境中，我仍然坚守信仰，按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从没耽误一天工作，每天还尽职尽责，孝迎病人。周围的同事许多并不知道我家的遭遇和我的处境，科室的老主任知道一些，对我说，我真佩服你。退休后，因为我的名气，医院返聘我继续上班。丈夫从劳教所出来后，单位逼迫我给丈夫施加压力，让他放弃修炼，还威胁我，如果不配合他们，就不再返聘我。我断然拒绝了单位的无理要求和威胁，舍弃了一年10几万的返聘工资，回到了家。我离开了工作40多年的岗位，离开了我的病人。后来听人说，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到处询问我的情况，网上也有许多病人问，这个好医生哪儿去了？医院对外的解释说，我退休了，不来上班了。病人都感到十分惋惜。修大法20多年来，我身心受益，我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坚持做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没有错，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动摇不了我按真善人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今天文章题目是《找寻法轮大法》，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我是一名美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想分享我是如何找到并开始修炼大法的。2014年末，当时的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帮助我重新连接到更高的自我的一种修炼方式。我在日本生长多年，尽管我的族裔背景不同，我知道修炼在东方意味着什么。我在深奥的佛教和道教的教育中开始我的寻找。我读到过的一件事是，我必须寻找一种非常古老的修炼方式，才能从中找到真意。我在许多书店搜寻一种古老和传统的修炼方式，我充满了困惑。最后，我只是用谷歌查询传统的中国道教，这时法轮大法的网站出现了。我立即钻进去，开始阅读2013年大法师父的最新讲法。经文的语调严肃而庄重，我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返回头去阅读最基础的书籍《转法轮》。两天之内，我读完整本书，我非常惊奇和兴奋，这本书完美地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许多问题。我是在一种西方的教派中出生和成长的，像所有的新生教派一样，他的信念和实践非常的共产主义化。我13岁时就在思想中背叛他，不到20岁时我离开了他。我成了一个非常痛苦和没有信仰的人，对宗教和人都没有信仰。之后的20年，我避免接触一切精神的、宗教的或者任何有设置的团体。然而，我知道人生不只是流于表面发现的那些，还有更深的意义。所以我开始寻找那深层的意义。我最终注意到东方的修炼，因为它关注个人，更多的是关于改变你自己和觉悟。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没有外部团体或事物可以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我不是那种拿起什么就相信而不经过仔细调查的人，但是当我读到《转法轮》，我不能否认它是真理，因为它直接说到了我的心里。我立即开始修炼，经历了许多师父在书中提到的事情，比如感觉身体被净化、法轮的旋转、开天目，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都发生了。我母亲看到我的改变，开始和我一起修炼。对她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学习时间。修炼大约四个月时，我知道了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污蔑法轮功的。我立即知道这是假的，因为我就在西方一个名声最坏的教派中长大，我很清楚邪教是如何运作和迫害人的。大法只是教我善待他人，当矛盾发生了，总是看自己。大法教我不要试图改变他人，而是改变自己，并且做到最好。邪教想要控制你的思想、你的日常行为、你的钱和你的自尊等等，他想要绝对的控制人，他想控制你的思想和行动，当他做不到时，他会击垮你，并且摧毁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而具备的自尊。邪教还会败坏你的道德，进而控制你。相反的，大法要求我们过正常的生活，没有对人的控制。我学会了在自己家中遵循真善忍的宇宙原则来管理自己。每天的练功给了我很好的能量，有益于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遵循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容易的。当我遇到矛盾时，我停下来，平静我的思想，不再与人斗。这时我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来自于遵循这些原则。我发现我对待周围的人越来越慈悲，由此我的家人惊呼，我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人。我曾经是一个在任何团体都是一个主要的负面人物，总是对一切都吹毛求疵。但现在我平静而正面，我的家人曾经称呼我为黛比唐娜，就是笑话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快乐的人。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我的迅速变化感到惊讶，我母亲也改变了很多，她努力修复她与我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也令我的家人感到惊奇。我母亲因为背部受伤而造成部分伤残，通过仅仅几个月的法轮大法的修炼，她就能够帮助我搬家。她一个60多岁的人，搬动家具都没有问题。法轮大法的美好继续改变着我和我的家庭。现在我的整个家庭都对我母亲和我为什么修炼有了更好的理解。他们总是说法轮大法好。我强烈建议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修炼，然后再审视中共的说辞。中共的经营方式就像一个大邪教，只想控制一个人的一生。心灵和心灵的自由来自于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判断事物，然后为你的未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自由，每个人心中都有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坚强面对人生磨难》，作者甘肃大法弟子。在师父华诞之日，全球大法弟子同庆同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之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叩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所说的救命之恩不是泛泛之谈，师父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的命啊，这是我的真实经历。1998年4月12日，妻子被一酒鬼骑摩托车撞死，这给我全家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悲痛。肇事者不但不觉得内疚，反而依仗其父是县政协副主席，对我家进行打压，将我妻子的遗体放在太平间十几天才处理，令我悲愤难忍。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在当今的中国，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啊？第一部分，转法轮熄灭了我胸中复仇的烈火。父亲也在我妻子死后的两个多月后，伤心过度而亡。妻子才34岁，父亲刚刚60岁啊。双重的打击使我欲哭无泪，复仇的念头在悲愤中开始膨胀。我决定杀了他全家后了结自己。安葬了父亲后，我就谋划复仇方案，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不管孩子，不理任何事物，一步一步地向牛角里钻去。小弟发现我的状态不对，还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就四处求医问药，医生告诉他这是心病，无法治。小弟着急得不行，走到哪儿就把我的情况说到哪。这时他们厂里来了个安装新机器的工程师，小弟负责接待他，刚一见面就向这位工程师诉说家里的情况。工程师听完立即告诉他，我有一本书可治你哥的病。下班后小弟拿到书立刻就往家跑，一到家告诉我，今天来了个工程师安装新设备，给了我一本书，说太好了，书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全推翻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现在不上班待着无事，你先翻一翻吧，
星期天我再看。其实小弟的目的是让我尽快看这本书，我心里明白，就说你放在那，我晚上看一下。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我几个月不到公司上班，也不请假，白天迷迷糊糊，晚上整夜无法入睡，只用抽烟打发日子。孩子暂时被亲友接走照顾，我整个人都被一种不好的东西包裹着，整天胡思乱想。听小弟这么说，那就看看是本什么书吧。于是就一边抽烟，一边把包书的纸打开，嘴里叼着烟棒子就看了起来。一个寻求死亡的生命，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他呢？以前有时也躺着一边抽烟一边看小说，那天当把书打开，一看书名是转法轮，紧接着看到了作者的照片，我躺不住了，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尽管烟还在抽，自妻子走后两个多月我都是躺在床上的，这时却坐了起来。当念完论语时，感觉心动了一下，接着用一夜的时间把转法轮看了 90%。 虽然还没有更深的认识，但真善忍三个字却已入心田，被复仇恶念操控的我开始苏醒。第二天看完转法轮后，我完全摆脱了仇恨的操控，有了正常人的思维。转法轮第七讲中的杀生问题，让我明白了杀生后造成的恶果，那是永远无法偿还的，这完全颠覆了邪党给我灌输的杀斗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我走向悬崖的这一刻，猛醒惊醒，不但放下了那颗强烈的复仇的心，还萌生了走入修炼，重新做人的想法。第二部分，坚强面对人生中的巨大磨难。星期天小弟回家了，我告诉他明天我就去上班，并寻找练功点。很快我在县城林业局大院找到了法轮功练功点，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五套功法，请到了转法轮，成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先考虑他人，为他人着想的人。修炼不久，恰逢西藏雪灾，我还向民政局捐赠4000多元的小孩衣物。在真善忍的指引下，我的心性在不断的升华。妻子走后，我没再娶。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男人，独自把一双幼小的儿女养育成人，并成家立业，这中间的艰辛无人可知。儿女都很孝顺，让许多人目睹了大法弟子的坚忍和大法的神奇。自从我有了慈悲的师父，得到了伟大的佛法，我活得轻松超然，能够坚强面对人生中的巨大磨难。我的经历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真相，不管坏人对师父和大法编造怎样的谎言，也蒙蔽不了我周围的世人。他们亲眼看到了大法是多么的美好。在我修炼还不到一年时，江泽民就利用中共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2000年4月3日，为了给恩赐我巨大幸福的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去北京上访，恶警把我绑架到天安门分局，后转到我市驻京办非法关押一周。在将近19年的迫害中，我曾经被非法刑拘，长时间关押洗脑，长期非法监视居住等等，在精神和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和迫害。虽然如此，我对师对法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第三部分，感谢师父对我和家人的看护。我有一个养女，2006年大学专科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我告诉她要相信大法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柳暗花明。一天她突然接到县人事局的通知，让她一星期后参加考试，她却不知考什么。后来得知申请工作的其他人 都已经复习了有关科目一个月了，他也就没考上。过了几天，人事局的人来调查我家情况，得知他是单亲家庭，就以特困生把他招去了。在中国大陆毕业就失业的年代，他一个专科生一毕业就有很不错的工作，他高兴得不得了。我有个女儿，在大法遭迫害的十几年里，因我不放弃修炼，女儿被恶警多次恐吓，但她依然支持我修炼。虽然她自己没有走进大法修炼，但看过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她专科毕业后考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简称。因考试的内容多是马列毛邪说，我不让他读，所以他没考上。好事又来了，县里决定特招一批单亲、孤儿、残疾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我家是单亲家庭，女儿又被特招了，成了一名英语老师。由于邪恶迫害的原因，我的孩子们失去了安定生活和良好的学习环境，都没考上好的大学，都是读的专科。2013年，儿子大学专科毕业，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背景，儿子却在同修的帮助下幸运地进了一家国企。我的很多同事不解，说你的几个孩子读的都只是专科而不是大学，咋就能轻松找到不错的工作呢？他们想不通。当然我知道，作为大法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身边，这一切都是我师父给予的恩赐。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的那样，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叩谢师父给了我和我的儿女美好的人生，恭祝师尊生日快乐，祝全世界同修大法日节日快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给我和女儿再造皮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和丈夫都修炼大法，女儿也相信大法好，我们亲身经历见证了师父讲的这段话，真的是千真万确。我认识的同修绝大多数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皮肤光泽细腻。身边有一位同修因煤气爆炸，全身包括手脸70%的三度烧伤，修炼大法痊愈后，皮肤白白净净，没留下一点疤痕。第一部分，女儿说我是逆生长。我和丈夫是1998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年我28岁。学法前，我是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脸上长个斑点，我都吃不好睡不好。祛斑啦，点痘啦，做激光啦，贴青瓜皮啦，想尽办法要弄掉它。学法不久，1998年的夏天，我在家煲粥，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高压锅爆炸了，陷压阀弹起，砸在我的眉间，把眼镜片打破，玻璃片插进了肉里，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事发之时，我居然不惊不怕， 从容淡定地关好煤气，到镜子前一照，虽然面目皆非，但所幸眼睛没有打瞎，还能看到光亮。我想，去不去医院呢？三伏天，我还是怕伤口发炎，而且我算不算练功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单盘都盘不到五分钟，抱轮不到五分钟手就放下了。至于说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那就差得更远。我想我可能还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吧，就给先生打了电话，又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听说我的脸被炸开了，当时就晕倒在地。丈夫送我去市医院五官科，一位来自部队的军医为我钳出玻璃碎片，洗净伤口。伤口深两厘米，长六厘米。他用最小的针线为我缝了两层28针。丈夫当时就流泪了，回到家里，看到满地狼藉，不禁后怕。回家后，爸爸妈妈和邻居都赶过来照顾我，帮我把 T 恤剪开脱下，手臂烫了很多大泡泡，手背烫得最厉害。打了吊瓶消炎，又涂了湿润烧伤膏。我以前练功怕吃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次我早早起来跑到楼顶平台练功，头前抱轮时闭着双眼，感觉眼前乌黑一片，一会儿就看到有个小圆片在乌云里旋转，所到之处黑色变灰，灰色变亮，渐渐的眼前慢慢清亮起来，想着是不是师父下了法轮给我清理伤口。再一看，相对的食指，每个指头上坐着一尊金灿灿的佛，可是我的双眼是闭着的呀。我马上想到，是不是我的天目开了，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呀。我以前很胆小，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我打了14天吊针，天天擦药，伤口还是发炎溃疡。我想要不要再去打针。下午婆婆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我看，我一看封面上印着观音像，我婆婆是跑庙的，我把小册子放在桌子上没再看第二眼。我静静地读师父的著作《悉尼法会讲法》。师父说，今后你要想修炼，你遇到身体的不舒服，很可能是把你前生前世的业推出来了。我看了，有的人转生了，几十生几十世啊，有上百世的，每生每世的，都存在许许多多病，都得给你排出去，反正是都得给你去掉，从另外一个空间里给你拿掉的更多。必须得给你拿掉一部分，但不能全部从另外空间里都拿走，因为得让你遭一点痛苦，不承受就等于是这个人干了坏事不还。等你修成了那一天，把你放到佛的位置上，你都会觉得不配在这待着，人家也会觉得他怎么上来的，对吧？所以你得承受一部分痛苦。那么在承受的同时，会提高你的悟性。你是把它当作病呢，还是当作修炼人在消业呢？我终于明白了，师父把我当不当弟子带，得看我自己是不是把自己当弟子带，得看我这颗心啊。我得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啊，也就是说，我得自己迈出人的那一步，得真信真修。想想这次高压锅爆炸，我还真是天天过关呢。例如我单位没买保险，丈夫买了，保险公司的经理给我出主意，叫我把药费发票改成丈夫的名字，可以到保险公司报销全额。我不同意，我说这次事故是我自己的业力所致，我遭罪花钱还了业债。 看着涂了湿润烧伤膏的双手，十几天没有收疤，也不能见水。我想，师父要帮我净化身体，我又打针擦药，把业力按回去干啥呢？想到这里，我站起来，用纸擦掉手上的膏药，把没用完的药全都扔进垃圾桶。真神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手全部干巴了，我的烫伤一夜之间全都好了。自此以后，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身体越来越好。以前有胃病，不能吃肉、糯米、面食都不能吃。人长得很瘦，1.65米的个子，体重才80多斤。练功后，我婆婆说，我吃铜喝铁都行，人长得红白圆润。每天只睡4-5个小时，全身还有使不完的劲。小时候有鱼鳞病、灰指甲，断断续续喝过皮防索的西药，因对肝脏损害很大，不敢长期喝。练功后，灰指甲全好了，全身皮肤细嫩光滑，再也不用对皮肤细心呵护了。很多时候，忙得连护肤霜、护手霜都没擦。皮肤还是红润光洁，女儿笑说我是逆生长。2003年快过年时，家里重新刷了防磁涂料，我每天晚上搞卫生搞到1点多钟，说把双手弄得粗糙的像老树皮，一点不夸张。一天晚上，我正在准备用针缝过年的被子，粗糙的手摸着缎面被子，把被面都带起了毛。楼下的同修对我说他过病夜关的经过，他先生不理解，反对他修炼。我说你就应该证实给他看，大法才是最高的科学，练功比他打针好得多。话一出口，前一秒后一秒的瞬间，我的双手光滑柔嫩，老树皮一下子变得像缎子被面一样光。第二部分，师父治好了我女儿的顽固性湿疹。女儿满月那天，脸上就长了湿疹。小的时候主要长在眉间、下巴和耳根，读高中时手腕上又长了一块。20年来，记不清看了多少医生，用了多少偏方，洗的、擦的都不见效。中医说是湿热重，要清热解毒。西医说是神经性皮炎，要查过敏源，增强免疫力。它是先天不出汗，皮肤干燥粗糙，湿疹部位时常复发，红肿流水，又痒又痛，擦药后留有折痕，显得老相。女儿爱美，每月挣的工资一半用来治疗湿疹，一半用来买化妆品、护肤品，想把湿疹遮盖起来。工资月月光，由家里倒贴，人还受罪，怕见日光，怕见风雨，怕灰尘，出门得穿长衣衫，戴大帽子，饮食也有诸多禁忌，鸡鸭鱼肉等高蛋白不能吃，只能吃青菜大米，长期喝清热解毒的中药，导致宫寒痛经，月经不调。2014年他舅舅推荐了一个外省的医生，说是治好了一个同事40年的牛皮癣。我们找到他，开了祖传秘方，洗的中药和擦的药膏，药倒是立竿见影，第一天就退了很多红肿。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以为这下可以治好了。谁知一个星期后，湿疹都转到头发里、手臂上、大腿上，搞得全身都是，完全控制不住，只好到省城医院打激素针。原来那医生开的中药里没有激素，但是擦的药膏里有激素。激素针一打，湿疹就控制住了，但是很快就复发了。用药剂量越来越大，复发的周期越来越短。时间一长，激素的毒副作用都显现出来了。女儿脸长圆了，腰长粗了，皮肤硬了，经常腰酸膝软，浑身无力。2015年5月放假， 女儿脸上、脖子上就翻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湿疹。过了几天，打电话给我，同济医院开了一种激素针，让她到诊所打。找了几个诊所，医生不打，说要家属签字才能打。昨天一个16岁的男孩打这个针给打死了，我要女儿赶快带着针回家。女儿回来后，我劝她跟我们一起练功。女儿才20岁，要是50岁、60岁，随便打什么针好了。可是20岁就打这么厉害的针，那针打了，会烂骨头的呀，会得股骨头坏死的啊。女儿犹犹豫豫，又跑了4次省城的中医院，中医专家都是开的牛黄、蜈蚣、蝎子了，也做了放血疗法，还是没有效果。女儿去配中药时，发现医生开的很多药，女孩是不能吃的，吃多了会对生育有影响。这时女儿对现代医学彻底绝望了。再看看来往我家的同修，都是那么健康、开朗、质朴、善良，与外面尔虞我诈有天壤之别。法轮功简直是世外桃源，女儿羡慕不已，终于走进了大法修炼。学法、练功、弹唱天音歌曲，师父每天都给我女儿净化身体。开始清理出来的是中药，女儿洗头用的水是太阳能热的水，普通的洗发露洗出来的水也看不出与我洗的有什么两样，可是水中散发着浓浓的中药味儿，以至于路过的行人还以为我家在煎中药呢。这样一连洗了好几次，洗头水才没了中药味儿。紧接着师父为我女儿清理西药，女儿房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药味儿，奇臭难闻，手背上、手臂上打过激素针的地方冒出了一个个小泡泡，腋窝、膝窝都在往外冒水的。早晨皮肤光滑细嫩，一到晚上就痒得难受，全都抓破了，可第二天又好了。也是反复搞了好几次，毒水都排出来了，身上慢慢平复。女儿的体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吃能睡了，出门不用全副武装了，能适应外部环境了，全身有劲儿了，走很远也不累，身材苗条了，脸也瘦下来了，皮肤比以前白皙，还露出了两三点小雀斑，以前是看不到雀斑的，因为那时整张脸都黑，有雀斑也不会被发现。直到今天，女儿再也没有患过湿疹。大法中的神奇事说不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寂寞机缘在无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